这年头也是怪事多，一大堆心力坏到不行的人，这一个开天眼能看到灵什么的，那一个又会灵魂出体，神通力多多，但真正的心力倒，这些有神通力小成的人反而就不放在心上了。像有些我觉得他能力不如何，混不出什么名堂的小嘎，神通力比我多好多哟，敲一个铜钵什么的他都感觉得出哪个脉轮有什么反应，敲到我身上我反而是麻瓜到不行，什么脉轮都感觉不清楚，被脉波子的人评为超末慧根。但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感应能力，我在想会不会也算是无能小嘎的一种代偿行为，真有点本事的话，可能没有这些超能力也活得挺好。那严谨于荣华呢，人说话会歪掉，基本上就是为了面子，或者说名利也行。一般俗话说的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就是因为想要他人认同自己，所以把话都歪到对自己有利了。一比如说，我今天跟人家约三点，我迟到了，人家打电话来问杰中你怎么还没到，其实我距离那个地方明明还有700公尺远，可是我却说我已经在街口了，转个弯就到了，因为我怕人家嫌我迟到什么的。在这种时候，人的话就会歪曲事实。你以为你在安慰他吗？即使有一点安慰的意思，但多半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。明明还有700公尺，在那个当下你却讲成只有100公尺，因为你怕人家觉得你不好，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。就算你跟他说我对你坦白招认一些，事实上你还是隐瞒了很多罪状，敢说出口的非常少。人的话语会变得含金量降低，就是因为内心有很多害怕，怕人家瞧不起，怕人家责怪，为了面子人的言语就歪掉了。一旦开始歪掉以后，就越来越不在意你说的话必须是真话，因为说谎是一个习惯，要开始倾斜就会一直歪下去。2019年6月29日星期六，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台湾认得的一个水晶商人，姑且叫他吴老板好了，带我去江苏买东西，到了一个卖家的仓库，这吴老板一进门就对卖家大叫，这位谭先生是我台湾的好朋友哦，是自己人啊，你可别赚他钱了，就报底价给他。然后对我叫杰中，你看我都已经跟他讲清楚了，他会算你最便宜的。我心想惨了惨了，两个人唱双簧当我这肥羊，他先拿这话挤兑住我，让我杀不了价，这我还买什么东西吗？倒是有一块3万块的黑水晶想买，只好心生一计，吴老板啊，这一块可不可以由你出面先买回台湾，先在你店里卖卖看，如果半年一年卖不掉，我再跟你买起来。因为我被封禁杀不了价了，只好把球丢回给他，他自己要垫钱的，总是要杀一杀了吧。却万万没想到他讲的场面话让他自己也被自己的面子箍住了，竟然就照价全付了。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吴老板的脸色就老臭了，左一句右一句的干瞧埋怨我，说我为什么不杀价，怎么那么笨。我说那话只是场面话，又不是真的这个意思，你还当真，之类之类，总之就把故事情节改编改编都推到我头上。然后看我没什么反应，恼羞之怒无法宣泄，又打电话去给那卖家乱骂，那个谭先生是我的朋友，我又没说要跟你拿宰肥羊的回扣，你算他那么贵干什么。再次故事又改版一遍，卖家大约是整个呆掉了吧，不是你吴老板掏钱跟我买的吗？你跟我买东西我如何能给你回扣，这是在发什么疯。我心想他闹成那个样子，大约是绝对多花钱了，再不高兴吧，钱能解决的事总是小事吗，这钱我出掉也就了事了。于是第二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说吴老板，我想那石头我也不要托你找主人一年这么麻烦了，我现在就直接拿下好了，钱当场打给他。一旁的我朋友跟我说，你这是在众人面前给他打脸呢，不过既然石头是我的了，和同伴一起软绵绵的拜托卖家给我这个那个的小赠品，倒是顺顺的讨了5000多块回来。然后回到台湾，吴老板的太太跟我讲，杰中啊，你要晓得我先生是多么为你着想啊，人家要给他回扣他坚决不收，说 一定要让你买便宜，仗义直斥对方直飞。已经改版成大英雄，就这替叔叔一命的故事了。而每次一面子的需要而改的新版，他本人也都觉得事实就是这样，不会觉得自己在说谎。是不是也可以说，面子这东西的稳值是如此的有力道，两步三步就让人解离了。又好比说，如果我把某个好朋友惹生气了，一个不太爱面子的我可能会说，现在好害怕，因为你一向对我很好，如果你生气不理我了，我就会失去这些好处。在这种害怕的心情之中，就算我道歉也是有目的的，目的是要留下你。所以我现在连要如何道歉都不晓得了。不爱面子的人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很诚实的。那如果我稍稍爱面子一点，我可能就会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，请原谅我，会道歉，但是对自己的真相就有点隐掉的地方。如果再更爱面子一点，就会找一堆理由来卸责，说我其实是因为怎样怎样，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之类之类，或者就反过来怪罪对方，找对方的茬，你自己还不是怎样怎样，不要只看我的缺点好不好。再更爱面子的话，就会说你有什么好气的，我又没有对你怎样，我又没有恶意，不但全都觉得是对方的错，自己也开始我没有这个意思了。人随着面子所说的话情报价值越来越低，而且面子的可怕是在于本人都很难发觉自己其实在说谎。